欢迎来到好声音。
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今天好声音哦，虽然出外景，而且访问是我们精算妈咪的好朋友 Lara 啊。Lara 跟大家问好。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ara。
Lara 其实刚刚才从国外回来，而且回来过年才当两个礼拜的时间嘛啊，所以其实昨天风尘仆仆就到台湾来了。啊，今天立马呢，其实忙了一整天之后，现在晚上9点多还过来跟好哥分享，而且听到阿嘎今天是蛮辛苦，今天还不小心被车子追撞了一下，对不对？
对，我开车20年，第一次被追撞。
真的，所以基本上好，就是任何的事情都是福祸相依的，对，相信接下来就很好的福气。
是啊，是啊。
那跟好，我们好哥所有的好声音朋友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 Lara， 5岁都要懂的国际观。其实在这过去的9年的时间呢，我是在推广儿童国际观的教育。那我现在有另外一个新的身份，就是台湾国际难民教育支持协会。那我们在支持难民的教育。
是，所以其实当初我一开始听到精算妈咪在跟我分享 Lara 的时候，其实我就很感动，因为其实要有国际观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坦白讲，这需要一些愿意，需要一些挑战，因为其实全世界跑透透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
而且当这个精算妈咪告诉我说 Lara 在推动国际的这些相关要怎么去拯救难民啊，一些难民一些小朋友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让大家多知道一点。那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因为5岁都要培养国际观，能不能先针对你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在 LINE 上面或者是 slogan 啊，跟大家分享，因为有两个主要的关键字，一个是5岁，
是
一个是国际观，你怎么看待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块，好不好？
好，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大概是9年前开始的。那缘由是因为，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1年之内我就被派到俄罗斯的莫斯科做驻点的业务。那过去等于是十几年，
什么样的机缘会有这样的机会到莫斯科去？
电脑公司的业务。当时我本来想说，哎，可以去荷兰的分公司工作，就老板就说，要不然我看你跟俄罗斯人聊得很好，因为我是俄文系毕业。
俄文系，对
对。然后他说，那你要不要去？我说好啊，
难得的机会，对不对？
但是那边是 zero， 是零，
对。
所以他就是，反正我就出钱，那你敢的话，你就自己去，
就闯就闯就对了。
对，所以我就说 go。
哇，太棒了。
对，所以就去。那在那边6年，后来因为我现在是俄罗斯人。那他被派到北京，所以我们就到了北京，然后又到上海。那在这个期间呢，我也短暂的待过东京一段时间。那最后是在孩子大概4岁的时候，我们回到台湾。儿子，大儿子啊。
对
对。那回到台湾之后，我也那时候也生了女儿嘛。那因为我小朋友哥哥那时候大概是快4岁，当时候我的家人其实都在各个地方，像我妈妈跟我姐姐在美国啊，那我姑姑在日本。然后我的先生在上海工作，然后我婆婆又在俄罗斯，
所以你本身是国际人嘛，就这样吗？
就是这样的背景。然后常常每次在跟小朋友，我们家的孩子在聊的时候，就说：“哎，谁在哪里啊？”就地球仪就会拿出来。
对，
所以当时就会开始有这样子有一些地理的概念，有这些 input。那再加上后来，小朋友念的学校其实是念德国学校，
是
那。我很喜欢的，我觉得有一个触发点，就是你知道台湾其实，台湾的家长真的很棒，我们很喜欢念绘本这件事。
绘本呀，
对，那更棒的就是说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语言，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当时候会有各式各样的语言的绘本。
对
对，所以我就在上海住的时候，我拥有日本的朋友，所以我们就那巧虎，我们就订了日本的巧虎。
巧虎，我女儿小时候就是看巧虎，对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学语言，
对，
所以我就是让他们可以多多的接触。那我们家我又爱买书嘛，那就会有各的有英文、日文、俄文、德文、中文的绘本。所以就他拿什么书来，我就这样子念。
那我能不能稍微插个嘴，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你会让孩子念德文学校？
其实我们在怀我大儿子的时候，我们在北京。
对，
当时候北京的美国学校，因为我现在是俄罗斯人，就是并没有特别崇尚美国。那再加上我自己对美国学校的一个印象，会觉得哎，可能跟我的风格不太一样。那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会走欧系的。
对。
那俄罗斯的教育制度是承袭德国的教育制度
啊。OK。
我们两个人都一致认为说，德国他们的教育是很 fundamental，
对，
重视基础。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那，如果有机会可以进的话， 那也许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当初进去的时候，德国学校，我问一个比较白目的问题，所以就是用德文做 全德语的教学。
对对对、啊、那我们念的是德国的，它等于是在台湾，它是隶属在，它的校园是在欧洲学校里面，可是它本身是独立性的，它是隶属于德国的外侨学校、
啊、
所以是有政府资助的。
懂，
对、哦、
OK。 所以这样的机缘的话，等于是你孩子在学校是学德文，
是，
但在家里面的话会跟爸爸妈妈讲中文，
对，
跟爸爸又学俄文。啊、因为你也会说俄文，
而且爸爸中文太好，爸爸以前是光华学院，北京光华学院，所以后来他都讲中文。但现在后来现在大的孩子又开始在学俄文
呀。Yeah, 爸爸中文太好啊，
对
啊，好想见你，见你老公。
没问题，没问题，他过年会回来。
OK， 你继续说，来，我们先多多聊一下。后来呢？
对，那这个就是我，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念，用不同的语言念绘本这件事情，然后并且开始介绍国家。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你知道其实妈妈都很忙，而且会，我们就很容易觉得我要开始教他们什么东西，很容易就会停下来。
对，
当时我为了让自己不要有停下来的借口，我就心想说，诶，那如果把它扩大，不只教我的孩子呢？
啊，
这是一个原因。但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其实一直以来呢都算是一个比较重视工作的人，包含就是外派啊等等的。然后但是在我生了我儿子之后的三年，我是全职妈妈。
哇，
对，当然很对，很幸福是没有错，然后我也很珍惜那段时间。可是我就会觉得
还有一个梦想的魂想要去再去闯闯。
对，因为就每个人就跟我说 Marcus 妈妈、啊、没有人记得我是谁了
啊，角色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热爱那个角色，可是我还是想要找回我自己
呀。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可是嗯，我还是想要自己带孩子。那于是想了
有没有办法两全其美的方式，对不 对，
对、啊、对，那就是自己创业嘛。
对，
那自己创业也不想要再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了，那就开始去盘点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做哪些事。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多语绘本它就是一个别人好像没有在做的，也比较不能够，不是那么容易就开始的。
对，
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就很喜欢念绘本嘛，那于是好啊，那就
水到渠成，对不 对，
对， 对， 对，
就直接做自己喜欢的，又可以兼顾孩子，又可以兼顾工作的。
是是，那当然，为什么后来只岁五岁，其实它是有一点点是一个门槛啦，因为我后来的课程它并不是只有讲绘本，那绘本可以更小就开始讲，那我还有在介绍国家啊，然后我们甚至于到孩子更大一点，像现在我的课程啊，因为都已经转到线上了。
对，
其实随着我孩子现在已经一个九岁一个十二岁了，我们这两年都在讲国际新闻、
哦、好棒啊。
我觉得学生真的很棒，台湾的孩子哦，就是真的是五到八岁这样子的孩子，他们可以慢慢的开始一步一步的去接触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其实不要小看孩子，对不对？
对，真的，其实孩子他的理解力会比大人更好
呀。
只要你
他没有框架，
没错，
对，
只要你用对方式跟正确的语言，其实我们常常说啊，你好棒棒。我觉得，这当然是一种可爱的表达的方式，
因为我们是自己把自己降格，觉得自己好像这样讲话才能跟孩子沟通。
但其实他们不一定要你这样，
对，因为他其实孩子没有框架，你讲棒跟棒棒对他而言都只是一种语汇的传达而已，对不对？
是的，
所以我们自己觉得孩子一定要叠词，棒棒，乖乖，
对啊，
好，对不对？
或是哎，这个他听不懂，这个太复杂。其实有时候是因为当你大人自己的逻辑不够清晰的时候，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能够说出来给孩子听？
说得好，
孩子更需要的是很有条理性的说明。
对，
他没有办法自己用其他的东西认知去想象，然后把它拼凑在一起。
Yeah.
所以你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
Yeah.
那通常会觉得孩子听不懂，是因为你自己根本没有搞懂。
说得真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家叫费曼。
嗯，
他说，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你懂得的知识说一个十二岁小孩听懂的话，就代表你还没有掌握这门学科精髓。后来我记得爱因斯坦又把这个十二岁降成六岁。
哦，那我再把
你降成五岁，你越来越先进。那其实这件事情是很贴心，也是让自己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因为你说给小孩听懂的话，就代表这个一里通万里通。
是，没错，
是吧？
对，
所以其实世界观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你不要把以为你知道的东西就是小孩也知道的，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知道才是世界上应该共通的一个知识。
没错，
继续讲，太精彩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五岁然后都要懂得国际观、
yeah.
那于是我就这样子一路随着孩子的这个改变，我们的课程也是有机式的改变，
对，
然后就慢慢的就进展到国际新闻、国际局势，甚至于这个 geopolitical 那种叫什么地缘政治的东西。那其实地缘政治的一些角力在小朋友的学校班级上也都会发生啊，
对，没错。
所以有时候常常我都会用班级上面的东西来去比喻，他们其实都非常能够理解。
因为孩子跟孩子就跟国家跟国家是一样，就跟公司跟公司一样。我们常讲孩子或者我们人的话就叫自然人，
是。
那公司叫法人嘛，
是。
那国家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嘛。说到这边，我想说很多的听众大家开始好奇了哈，五岁要培养国际观，再加上拉尔这堂课程。拉尔，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你在现在目前在创业的主要内容，也跟我们所有听众介绍一下。
我就是在课程的部分，
对课程的部分。
其实我现在都是在做线上课。
对，
在疫情之前我都还是实体的，那疫情之后我们就转成线上。目前呢，有5到8岁的中童班，然后还有8到12岁的小学班，然后另外还有10岁以上的国际新闻进阶班。
哇，你讲的这个东西的话，我相信我们这个所有的听众会听到，一定会非常，尤其我们听众非常多妈妈。我相信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人想要让他自己还去理解一下怎么去看待世界。因为那个时候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学习的战争》，他特别讲两句话，尤其那一段时间的话是谈到中东的事情，他说没有观世界，他特别鼓励所有的孩子跟爸妈能够去世界地方看一看，他说没有观世界哪来世界观，
没错，
是吧？有时候我们基本上在一个地方不能说自己井底之蛙，但很多都是东西都是别人告诉我们或想象的，你没有透过双脚或者是曾经走过的传递讯息给你，就像拉软件告诉我，因为我觉得很棒，那很棒的情况之下持续把这样很棒的讯息一直在脑袋里面呈现的话，你就有机会从这点走到那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世界观。所以像这样的课程的话，一般而言学生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拉软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就是假设你要招生的话呢，或者是学生的家长或者爸妈除了在自己的这个学校里面上完课就想，哎，那我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6岁跟12岁小孩学习一些世界的新闻，他应该怎么去跟你们接触？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有脸书的粉专、
okay.
粉专的名称就叫做粉专的名称你搜寻五岁都要懂的国际观搜寻得到，或者是他的名称叫做 Lara 的多语绘本世界。
我们会把这些相关的连结都放在我们这好声音的下面让大家去看、所以说像这样的课程呢，我觉得很多在国内的家长们大概很难接触到，
平常比较不会去关注。那因为台湾其实也没有什么人在推这样子的东西，
对
对啊，
所以说其实有机会让孩子从小就不一定要把当成是我们所谓认知的孩子的样貌去培养的话，其实他不能说早熟，但他早点看到他有更多的选择权嘛。
是啊，就是一样是五岁，你可以让他每天都接触比如说 Ultraman 或是 Spider-Man、
yeah.
或是 Captain America， 你也可以让他接触更多世界多元化的东西。就像我们上个礼拜的总统班，我们就上到意大利、那意大利大家会想到什么？好哥，意大利你想到什么？
我意大利就想到帅哥
非常有型的型男
对对对，然后想到热情想到南欧，想到南欧，然后想到也想到罗马了、也想到我们天主教诸如此类的、对，像我女儿才刚去意大利、她说哇意大利超级好玩，
真的，
我说你回来之后，她现在回去德国，她现在德国交换学生、
OK
对，刚刚好，她说爸，因为她从美国去德国交换学生、她在 UW 就华盛顿大学、她爸，我才在德国不到一个月我就爱上德国了，
真的，
对，然后她去捷克又去意大利玩，我说尽量玩，
对，
我说一旦出去学习，真正的学习就到各个地方去看，
没错，
对不对？
没错，所以像
意大利讲讲听听，
像我们的学生就会说，当然小朋友就会想到吃的嘛，对，
意大利披萨
啊，意大利面，所以我们就看了很多意大利面条。那像拉瓦老师本人呢，刚刚来录影之前呢，就想说我好需要咖啡哦。意大利的 Espresso，
嗯 ，Espresso， 对，
是不是也很有名？
对，
但是呢，我们除了介绍说意大利人他们喝咖啡之外，其实我还会再去做延伸哦。意大利人喝咖啡，那是不是代表他们这边有生产很多咖啡豆呢？
呀，
哎，可是我们在把地图打开一看的时候，然后跟我们搜寻一下哪里有产咖啡豆，世界上的咖啡带并没有这么高纬度，它是在赤道的上下。
呀，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去从意大利人喜欢喝咖啡，跟他们推广这个 Espresso， 对，然后去延伸到说，其实他们是没有自己种植的，但是它可能是 比如说像是文艺复兴时期还是什么样的时期，这样子的关联，所以让那边呢产生了这样的文化去影响其他的国家。
Yeah.
那这些它其实就是一个国际观跟世界观的变动，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课堂上做非常多这样的延伸。
听起来就好有趣，比我们其实小时候学地理跟历史有趣多了，对不对？
对啊，
对啊，其实它是这个故事。而地理的话，就是你到什么地方的话，你会发觉有时候我们以前小时候学地理很难把地名记起来。
对啊，
但你只要去个地方玩的话，哇，那不记也得记，
对，
因为曾经走过嘛。
没错，
所以说其实世界观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是在 Lara 跟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而也因为在世界看到不同的样貌，你才发现啊，原来我们的生活跟其他很多人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是的，
有的地方比我们好，有的地方比我们差，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关系才让 Lara 你有机会开始接触公益跟主权难民这些事情的？
没错，其实我接触到公益，完全就真的是因为我在教世界观这堂课。因为我就发现在台湾，我们可能对于欧洲跟美国是一个相对性的熟悉，
对，
但世界这么大，不是只有欧洲跟美国，
对，
所以呢，我自己本身又在俄罗斯生活过，那在那边我就接触到了很多可能曾经你都没有听过名字的国家，比如说像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然后哈萨克斯坦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国家，于是我就会比较多面向，比如说中亚或是西亚，或甚至于到中东这边正在发生的事。那大概是3年前吧，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阿富汗美军就美国撤军了嘛，对，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些塔利班的状况。那我们的班呢，在更早之前，我们在4、5年前，其实我就针对中亚这一块就做过了一个比较一系列的介绍。
是，
对，大家应该有知道，比如说像是马可波罗，对，其实我在介绍意大利的时候，我当时是用马可波罗游记去带进去的。
对呀，那本游记基本上也非常有趣。
是，对，是。所以当我们把这样子的东西做一个连结的时候，这是它那个地方好像就没有这么的陌生。
对，
然后我们再一一的去看，我们可以从他的服装等等看起。那有一个人大家也许都认识，就叫做马拉拉。对，那马拉拉呢，他是巴基斯坦，他当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塔利班的控制之下嘛，所以他争取这个儿童的教育权。
是，
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一系列的课程。那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背景的，在很多事情发生之前就有认识了，所以我就会更加关注这类的新闻。
对，
那有一次呢，我在应该是2021年的中秋节那个时候之前，我就看到了一篇报道，就说台湾有一个建筑的教授，他在土耳其跟叙利亚的边界就盖了一个建筑体，然后就叫做台湾中心。对，他在那边呢就帮助叙利亚的难民，可能提供一些免费的教育啊，还有帮助一些妇女，让他们有些手作然后就业的机会。
对，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非常的感动，然后我就很想要采访他，因为其实我自己有 podcast
啊。太棒了，
就叫做5岁都要懂的国际观。
到时候把这个连结后，我们也会让大家基本上看到这样连结，有机会去了解一下拉尔瓦斯的 podcast。
好啊，谢谢。对，所以我当时候就采访他，那采访了之后就刚好深受感动嘛。
Yeah.
然后他后来也邀请我说，是不是可以跟他一起，就是一起齐心并力的来帮助这些叙利亚难民，因为他当时就只有一个人。所以我就说好，可是我下个月我就要离开了。2021年那时候我是我们后来是12月就搬到莫斯科。
对
对，那没有几个月之后，因为乌俄战争的爆发，所以我们才会搬到杜拜。
是，
对，但是就从2年前开始，我就正式的不再只是从书本上去认识到叙利亚的内战，然后叙利亚的难民，而是每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因为我每一个我都是一对一的
接触的。
对，因为我会采访他们，我要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我经营粉专。
I see。
对，所以正因为如此，我是真正的很落地的去接触他们，所以我才就是。有时候就是人跟人，你真的是要接触了，
你才知道，
然后你才会被感动到。
对，
没
错。
所以我想，就那个时候的缘分呢，就此开始。于是我就可能就再也离不开了。在过去这2年期间，我也带了我孩子到台湾中心去，比如暑假我们也住了一个月，我的孩子就跟所有的叙利亚孩子每天就是一起玩。一起打篮球，一起踢足球，一起下西洋棋，
那他就在生活当中跟他们直接做接触。
对、
yeah.
对，那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会让我一直很想要持续下去的是，我看到这一群孩子 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天真，然后每一个人他们是很活在当下的，对，所以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很辛苦的，真的是。因为我有曾经去他们家做客过嘛，就叫做家徒四壁，
什么资源基本上都缺，
对
对。
但是只要你来，他们都很热情，很热情的希望你到他们家，因为当你到他们家做客，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honor，
对，
是一种尊重，
愿意来，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是大人，然后小朋友也是，每次看到你就会一直来紧紧的抱住你。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的故事，我真的很想要分享。
对，
就是说，我当时候啊，我第一天到土耳其的时候，然后那个小朋友啊就冲过来说 hello hello， 然后就紧紧的抱住。然后我第一天、第二天还想说，哇，我怎么这么 popular？ 我来这边，这个可能长相跟他们比较
不一样，对，特别受欢迎，对，
特别受欢迎。但是我待了几天之后，我很认真的观察，然后我也询问了，我发现一方面当然就是我们是外国人，
外人，
对，还有就是说台湾人在那边通常可能去的会是志工，志工通常当然就会比较温暖一点嘛，就会比较 nice 啊 kind 的。还有另外一点啊，在阿拉伯文化里面，他们其实是没有拥抱的
啊。
对，所以当然小 baby 那些都会抱没有问题，可是当你到了 toddler 或是甚至你到五六岁之后，其实是不会跟爸爸妈妈抱来抱去的。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生活非常辛苦的难民，
对，
在那边每天要为了生活的困顿而烦恼，不知道明天在哪里。还有非常多的妇女，他们的先生可能是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一只脚，失去了一只手，失去了一只眼睛，
连谋生都很辛苦了。
对，他连谋生都很辛苦，他每天都不知道该怎么样煮下一顿饭的时候，他怎么有办法，他没有余力去安慰去爱他的孩子，因为他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爱了。
他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爱的话，他就没有余力去爱其他人。
对、
yeah.
所以当我发现这其实是可能是背后很重要的点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每次孩子来抱我的心其实是还蛮酸的。
我懂， 对， 对，因为他们需要，
对，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觉得习以为常或很自然的。
对，然后我每天都想说，我每天都抱我女儿，然后抱了十几二十次。
对，
可是那边孩子如果看到我们的时候，是他们抱得很用力，
很难得。
对，甚至于在去年2023年2月的时候，土耳其叙利亚不是发生了大地震吗？
没错。
那其实在地震后的第二周，地震还在发生的当下，我忍不住我就飞过去了。
是，
对，因为我无法，我
放不下心，
放不下，
因为太多熟识人都在那个地方。
对对，
那个地方已经不是我们地理上一个名词而已，
也不是新闻上的一个名词，
是你的一个家了，是你一个曾经待过的地方了。
对对，然后当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台湾中心这个建筑体是在那一区，还不是一个小区哦，就是说整个，比如说像大台北地区，甚至于到台北到桃园地区这样子一个区域里面最安全的建筑体。所以呢当下一天之内涌入了1500个人进来，待在里面不就不走了，他们不能回家了，因为
避难所一样。
对，就当成避难所了，因为很多人家是直接整栋垮掉的。
对，
那前面第一个礼拜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是跟他们每个人每天都 interview， 所以第一个礼拜我就跟他们每天在现场连线，我就要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发现我们的员工十个人居然来了1000多个人，他们自己也是灾民，可是他们却要去照顾别人，其实每个人都精疲力尽了、
yeah.
我觉得都已经到了那个要爆发的边缘了。所以我当时候的 CEO 是人在台湾嘛，然后他没有办法回去，所以我就说我不行，我一定要回去，所以我就过去那边，然后跟他们一起就是一起睡在办公室啊，因为所有人都要睡在那里，
工作难关。
对对对，然后我们一起去送便当啊。我觉得当时候其实很棒的是很多的 NGO 同时都送东西进来，很多的物资，甚至于你知道尤其是在台湾人一样，科威特感觉科威特什么战争跟石油啊，可是科威特他们做了非常多的 NGO， 然后在尤其在中东地区，只要哪个地方有问题，科威特 NGO 永远就是第一个。
真的、
啊、对，这也是让我以前没有想象过的，甚至马来西亚
像这样的新闻我们都很少听到。
对
呀、yeah.
反而比如说韩国啊，后来就是已经发生之后一个月之后才有记者来拍一下。
Yeah.
对，那所以当时我也去，你知道有一幕就是我 我有一张照片，我下事后我来分享给豪哥。
好，
那个女孩哦，好几个，那个四五个孩子吧，看到我站在角落，是用飞奔而来的冲向我，抱住我，
想念、开心、感动。
我不知道他们的情绪到底是什么，可是他们需要这个拥抱，
他们需要，对
对，然后
也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支撑。
对，我到了第二个晚上，发生了一个 5.6 级的大余震。
哇、wow、
当时候呢，我正在一个 unit 里面，因为那时候有两个脑瘫的人，好，然后我就进去拜访他们，他们也是爸爸妈妈扛出来的。
对，
然后当我们正在讲话的时候，因为还要透过翻译嘛，突然间所有的人往外冲，所有人在尖叫。对，我没有感觉。第一个我们在一楼，我不晓得是因为台湾人、
啊、习惯了
没有，就是可能自己头晕吧
对对对对晕得太频繁就没有感觉了
真的，然后我就想说大家都要往外跑，我也跟着冲了、
yeah.
但是我不是害怕，我只是不知道，
不知为何大家跟着冲就跟着冲，
对，我就跟着冲，可是
他们吓坏了，
他们吓坏了，因为他们脑海里面是的是的，所以我就站在我们中心的大门口哦，然后我发现我唯一能做就是不断的拥抱，不断的拥抱，有妈妈就整个 freak out， 然后就开始骂自己的小孩，然后好多孩子就是分散了，他跟家人走散了，就在那边走来走，就像游魂一样，然后不断的哭，这一张张脸孔在白天的时候都是哎来喝茶啊干嘛的啊，但是在那一刻他们全都
崩溃了，
对，全部都崩溃了，
惊恐无助，
对，所以我们能做什么，我就站在那边一直抱，
嗯，
我有个同事后来走过，他说你要站到什么时候，我说 What can I do else、
yeah.
This is the only thing I can do、
yeah.
对，
To give them a hug、right?
对，因为他们是互相，每个人都有情绪嘛，你害怕的时候他可能会变成是一种愤怒，
没错，
对，那所以我就只能当这个默默的拥抱者，所以不是只有孩子，大人也很需要，他们的创伤是非常重的，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亲眼目睹，我亲身的经历，然后隔天开始大家又很开心了，我觉得这个民族真的是很特别，他们就是一种很乐天，
也很当下，
也很当下，
因为其实对他们而言的话，某种程度上面担心过去或者是后悔过去或担心未来，对他们已经是习以为常，但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事情，
对，没错，所以他们就活在当下开心，可是还有一点，他们并没有躺平，我发现啊，每个是不要说美国，我觉得那有点夸张了，一半以上的叙利亚人，我认识的叙利亚人，在白天的生活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种身份，怎么说呢，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好了，一个我白天看到他是一个残疾人士，他在战争当中失去了脚，
对，
然后他们就跟着那个皮匠大师在就做手工就对了，
对，
就做非常简单的手工，然后他休息的时候他就给我看他的 Instagram， 全部都是画画绘画，然后他可能画漫画风格，他画什么风格，而且都是很好的，就是很高 level， 不是只是随便画画，很多人都有一个 hobby， 都有一个兴趣，那个就是他们把自己放在那个地方，
很重要的寄托，
对，很重要的寄托，这一点是我觉得我们没有，
也就是史蒂芬·科维讲的活出生命的意义那本作者书写的、嗯、就是再怎么样痛苦的环境里面，你没有办法改变客观的事实，但你可以改变主观的存在，
对，
对不对？
太好了，
对啊，我已经没有办法改变这环境了，但我至少可以有一个我可以去寄托的东西。
是，我就说，哎，你们叙利亚人怎么每个人都艺术家？不是会画画，就是会手作，要不然就是会干嘛的？就是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可是那个比例高到一个，
你很难想象，
我很难想象，因为我们在台湾下班了之后聚餐啊。唱 KTV， 我跟你说我就是唱 KTV
下次好歌陪你唱
好对，然后追剧，其实我们好像，然后当然我们比如有些人会去学习，可是真的你要有一个兴趣，然后去持续去做，就无论你的生活有多辛苦，他会去 他就是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天地，
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非常 admire 的事情、
yeah.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也很有礼貌，其实在他叙利亚是千年的古国，我觉得这个文化
礼仪之邦的味道
是它是有
蛮扎实的，
它是有存下来的、
yeah.
对，然后我又看到每次我去做活动的时候， 或是我有时候会去做一些教学，孩子们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的举手要回答，
真的、啊、很积极，
非常积极，尤其是我们当老师的，看到孩子这么积极，你整个人就
投入感就起来了，对不对？
心花怒放了，
真的
是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而且他们又很聪明，一教就会，所以真的就是他生在那个地方，生在这个时机点，他就少了一个资源，少了一个机会。但是如果我有这个机会，我有这个资源，把我所拥有我知道的东西去分配，平均做分配，我在台湾我一样做教学，我在迪拜我也做教学，我在土耳其我在训练我也可以做教学啊。
对啊，
为什么不行呢？我们能够把教育资源分散到世界各地，在我能力所及的地方到哪一些的角落，只有世界好你才有可能，你的国家你的个人才能好啊。
没错，
当世界这么动乱的时候，你能够至少门前雪到什么时候？
有道理。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哎，好像我可以这样做。
对
于是我在去年的二月地震完回来之后，因为地震之后那个台湾中心的组织有些改变，然后他们的做法也有些蛮大的一个不同，那我认为那不是我力能所及的，
对，
所以我就离开了。但是我在离开前，我就答应了我说的叙利亚同事，我说你们放心，我离开台湾中心，可是我没有离开你们、
yeah.
我还是会回来，我还是会为叙利亚人做事，所以因为暑假我还是带了我两个孩子到
继续回去跟他们一块在一块、
对，然后甚至于我现在开始成立了我自己的协会，台湾国际难民教育支持协会，我们开始financially 去帮助，然后甚至我们有线上课，那我们现在财务上面呢是在支持全世界最黑暗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的名字就叫做死亡难民营。
死亡难民营，
对，它为什么叫死亡难民营呢？它的名字其实叫做 Al Rukban Camp， 鲁克邦难民营，
鲁克邦难民营。
对，基本上在网络上能够搜寻到的资讯不多，因为它是一个被 besieged， 它是一个被封闭、被封锁起来的露天监狱，跟 Gaza 也很像。对，为什么它叫做露天监狱呢？因为在这里面的这些 refugees 难民，他们在他的可能是先生或者爸爸，就是男人，在这个之前可能都是属于叛军。对阿萨的叙利亚的政府来说
是叛军，
他们是叛军，但是有些早就死了，或者残的了，对不对？或者逃出来的、投降的，就被有一批就被赶到这个地方，
等于是被放逐在这个区域里面，
对，
不让他们出来的。
是你进不去了，你也再也出不来。这个地方现在是由叙利亚政府跟俄罗斯的政府所控管。那在旁边呢，有另外一个美军的基地，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难民营，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所有的物资、所有的 NGO、UN 全部进不去，一年只有一个到两个 NGO 可以拿资源放带资源进去，那是需要申请、经过许可批准的。所以去年一整年只有一次是俄罗斯 NGO 进去。对，那我们因为我们的人有人的亲戚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第一手的知道那边的状况。然后在里面的人，其实他们是没有工作的、没有收入的。那怎么办？其实都是靠他们的亲戚在外面求职，
只能靠外援。
对，只能靠外援，那就是人传给人这样子一种外援的传进去，你没有办法走任何 official 的管道。对，那其实，在过去这个难民营大概是有7年的时间。那在过去，其实有蛮多人尝试的要进去，但是都进不去。
对
对，那也有蛮多人试着说，哎，那能不能够帮助他们啊？其实都是没有办法的。
对，
那我们现在。我们从去年的5月开始，我们就持续的在帮助里面的学校。我们是唯一，从他们这个难民营开始有到现在，我们是唯一第一个持续性在帮助他们的 NGO。
可以被允许，也可以把资源到他那边去。
资源进不去，但我们是有把钱送进去。
OK。
所以我做的是资源支持学校，在这个里面，它大概有2000个家庭，在整个难民营
不少的家庭啊。
然后在对2000的家庭，他们里面有8间学校，因为这边的人，他们虽然知道他们已经没有希望，可他们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放弃希望，所以他们徒手用泥巴盖起来的学校。
教育是非常基本的事情。
是的，
对，
里面很多人都是高知识分子啊，
对，
以前都是学校的老师或教授啊，
对啊，
对，所以他们就持续了学校的系统。那当然，学校的组成有大有小， 所以呢我们就从第一所学校开始帮助。第一所学校它叫做帕米拉艾琳学校，
是
它有133位学生跟7位老师，所以当时候从2023年的5月份
开始，老师也都是当地的，
全部都是难民、全部都是难民，他们全部都是 volunteer， 没有人给他们薪水啊，直到我们开始给他们薪水、所以我们从去年5月开始，每个老师我们就提供他每个月的薪水。因为其实我们要说教育，大家都要帮助孩子，可是没有想到教育他们的人是谁。
对，
如果没有这些老师，哪来的教育？
谁去教他们呢、对不
对？
对，没错。
如果这些老师饭都吃不饱，你要他教什么？
对，
对。所以呢，后来我们的决定就是，我们先顾好老师。
没错，有道理。
对，对对，老师后面家里也是七八口人家，
啊、他也要养活自己，养活家人。
对他才有办法，
他才有余力啊。
对，没错。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先让老师有薪水。每一个老师一个月的薪水是$50。
哇。
1500块台币，我们就吃一顿饭，两三个人吃一顿饭就没了。
对，搞不好你吃一餐比较稍微高档，一个人就1500块美金多。
是啊，1580再加一层服务费。
是啊，好熟悉的数字。对。
是啊，可是这是人家一个月的薪水，一个月可以养活全家八口人的薪水。好，那我们把老师顾好了之后呢，每个孩子我们也给他，就是我们也 fundraise 到了一个 budget。一个人$1块美金一个月，30块台币
就可以帮助小孩一个月去上课。
对，就是说帮助他们上课之外，其实我们这笔钱后来是决定用在买给他们营养品。所谓的营养品还不是维他命哦，不好意思，就是一颗苹果，因为一颗苹果就是一个他们家里会得就没有办法有这个余力去买的东西。
了解，这都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世界。
对，所以我们就每个礼拜会发给整所学校孩子一颗苹果，也算是我去上学有水果可以吃，他们就会觉得很
开
心。开
心，
对，它也是一种小小的动力，苹果啊，或是一包饼干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第一间学校，我们从五月到现在就快要一年了。哇哦！然后我们还有第二间学校，第二间学校人数更多了，所以我们就先支持部分学校的老师的费用。那接下来总共呢有八间学校，有将近有1400个孩子。那我希望今年呢，我至少可以让这1400个孩子每个礼拜都有一颗苹果吃，或是呢有一块饼干可以吃。其实一个人一个月就30块钱而已。
对，听完这样 Lara 这样讲，我想我们线上一定非常多的好朋友们跟听众，会很受到感触，因为你的举手之劳哈、可能是别人不是只有一天呢、是一个月甚至一整年的无能为力。
是。
是吧，
是的，
你的举手之劳是别人非常期待的无能为力。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资讯我们很乐意，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分享。所以拉尔能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如果说真的有人有心，他虽然没有办法真的过去叙利亚，但知道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
是。
那一旦知道之后，他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想要去尽一份对这个世界有一点心力，有点付出。
是，
我非常赞成 Lara 刚刚讲的，虽然远在天边啊，但我们所有人的关系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好的话，我觉得这个善的循环一定会回来。
没错。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要去有意愿，不管是金钱也好或是能力也好，要怎么样能够跟你们取得联系，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个管道，就是接下来的话能够跟你们进行这样的资源的叫做募捐也好或捐钱也好，跟大家说一下。
好，那一样就是在 social media 上面，我们在脸书呢有一个社团，就叫做小型学校支持协会。等一下，小型学校支持计划。
对，他可以直接就是汇款吗还是怎么样？
可以，我们现在有网站了，而且我们现在协会是正式成立了。Okay. 那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更了解在卢克邦死亡难民发生的事情，我们大概每两三天都会更新，会有即时现、okay. 就是 real time 的影片跟照片。那大家可以上 FB 搜寻小型学校支持计划、okay. 或者是 SSSP Small School Support Project。
OK，
对，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现在有网站，网站的名字呢有网站有中文跟英文版，那名字就是同名 Small School Support Project.com、
okay.
这边我也想提一下，我的网站呢其实也是叙利亚难民做的。
哇
3个礼拜完成，还有2个语言的版本，所以他们是很有能力，只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那我现在呢，即将也是在今年想要推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赋能 Youth Empowerment， 让有能力的人，我们再多给他一些些教育训练，
对，
或是职业训练，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这个技能透过网络去工作。我们可以媒合，相信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小型的创业家，像我当初自己开创这个 Laura 的多语绘本世界，我也是要去经营粉专，我也要去做影片，可是我花这么多的时间，我可能做出的影片的效果不够好，
对，
因为我就是不会嘛，
对，
然后我如果想要外包又好贵，一支影片才1分钟5000块，
对，
哇，我大部分的一开始在起步走的人其实是负担不起的，可是如果他们可以提供你一支影片，比如说1000块好了，我只是一个举一个打一个比方，这个1000块对他们来说不委屈，反而它是一个收入，它是一个对他来说是很好的收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我们负担得起的东西，然后你又可以得到好的 quality， 那我们去这样子做一个 matching， 一个媒合，
相得益彰，
是的，
对，
然后也要让所谓的难民知道说你不能只等待施舍，你要自力更生。我现在给你一个钓竿，我教你怎么钓鱼，然后我现在还带你去哪里钓鱼。所以你开始了之后，你就慢慢的你可以站在就是 on your foot。为什么说难民现在造成这个欧洲或是美国的很多地方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到了一个新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技能可以生存，
没有办法去提供他们的价值。
是的，但是他们有价值啊。所以他们的价值被他们的身份给隐瞒啦，
没错，
对啊，那我们当我们比如说我今天在网络上找一个 freelancer， 你根本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
对，
你看的就是他的 professional， 对吧？
没错，
对，那我就是，那这些人他在比如说他可能在叙利亚，甚至于他在这个土耳其里面，他们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对，
所以其实我现在有3个 assistant， 那都是叙利亚的难民、也门的，然后还有叙利亚难民跟另外一个是叙利亚。
我觉得这个今天光这个讯息啊，我觉得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来的话就有非常大的价值。第一个的话，我觉得所谓的幼儿教育从来不仅仅是属于幼稚园教育，
是
它可以扩展到国际上面去的。所以这个教育我觉得是一个世界观的教育，我觉得这个拉尔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看见。那第二个的话呢，就像这个难民，你没有看见的话，你不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你想象不到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只要我们一点点的举手之劳，就可能可以资助这样的人哈，他小小的资源有大大的明天。
是。
那第三个就是在帮助过程当中，从来不是只给资源而已。我觉得拉尔刚讲两个字非常好，是一个赋能。如果这个赋能呢，能够回过头来帮助他成长，也帮助我完成一些你想要完成，但是也没有能力做的事情的话，这是人世间最大的一个善意。
没错，而且这个就是整个很圆满嘛，
对，
很圆满的感觉，然后它也是一个不断的生中
循环，
对，这种循环，
善的循环。所以今天非常开心跟 Laura 聊了这么多啊，我也希望说今天这样的一个相聚就是一个开始，
是
未来不管说你再到叙利亚或再到杜拜，透过我们这样网络的连接，我们可以常常就算线上可以分享一下各不同的地方。也希望这个今天结束之后呢，大家听完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可以在我们线下面呢就看到我们这些连接，持续不断的跟我们拉瓦相关的机构啊，还有这些你可能到不了但是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是
去帮助他们也帮助自己。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拉瓦，也祝你新年快乐，全家阖家平安，谢谢，
谢谢，拜拜，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